Saints,
圣徒们
of course, this is the beginning
当然
of the Memorial Day conference,
这是国殇节特会的开始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特会你可以看见总题就告诉我们说关于世界局势与主的恢复应时的话我们把这个词应时的话选了出来因为李弟兄是有一个特会是有应时的话为主题的1998年就是7月8号到9号的时候释放了这样的话因为当时有一个风波主的恢复需要这样的话我们觉得今天在我们的环境情形里甚至在全球上都有这样一个紧急的情形所以在这里我们需要看见世界的局势与主恢复所需要这应时的话我在这里先要提到所有信息的偏题给你们看见你看见这第一篇信息的偏题是相当的大是很其实就是为着整个特会的负担就在这个偏题里面这里有四个主要的点世界的局势作为神在地上行动的指标这是第一点指基督升天到这世代末了之世界史的意象这是第二点为着预备主的回来传播主恢复的真理这是第三点以及分辨这时代这时期的兆头而在祷告上坚定持续这个词这时代的兆头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主自己所用的词我们看过纲要的时候就会看见这是什么意思了那是第四点那我再提到其他五篇信息的篇题是什么第二篇信息是讲到看见神宝座的意象世界局势背后的属灵景象以及基督做神行政的中心第三篇是讲到从神的经纶看宇宙的历史人类历史里的神圣历史第四篇以神为我们信心而恒切祷告第五篇我想是非常好的一篇是讲到答应神的护照做他时代的凭借就是他的得胜者以转移时代最后第六篇信息是讲到心腹的预备我们觉得因主怜悯接着众召会众圣徒的祷告主给了我们这一个总题以及每一篇信息的篇题在读经的经节里有许多我不会读过当我们进到这个纲目的时候我们会进入这些经节但是我愿意在这里读纲要的第一个这里第一个经节就是讲到这一位神已将他高举在自己右边做元首救主将悔改和赦罪赐给以色列人这是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一节讲到元首的时候就讲到基督和他的权柄讲到救主当然就是指到基督和他的救恩你把这两个思想摆在一起你就在这里看见了就是我们经历来说神乃是主宰在全地掌权是以他的权柄在掌权好使环境能够合适叫他的选民得着救恩想想看我们怎么得救我们怎么进到教会生活里我们在主面前若真是 思想一下，就会看见神在全地里有他主宰带着权柄的掌权和安排，叫我们周遭的环境能够适合，叫我们得着救恩。来到第一大点，这是比较长的纲要，所以很多点是我要读过的，我盼望当我读的时候主会对我们说话，你们也可以再回到纲目，就可以很个人主观的告诉你们这个纲要是真是一个宝贝，这是你们手中非常宝贝的一件事，你要把这里领受了并且带回去，仔细的带着祷告的来回应，甚至每一个点都要有一些简短的祷告回应这样的话。第一大点说，我们必须在我们的灵里使我们能成为在地上有神的心的人，就是能得着天向我们开启以看见神关于世界定命之意象的人。当然这是从启示录四章第一第二节开始，这一部分就给你看见关于世界意象的一个意象和启示。那在这里启示录一章十节，约翰说主日我在灵里，这就看见这里有金灯台和人子行走在七个金灯台里，要看见这个就必须要在灵里。在启示录四章一节二节，我很喜欢这些经节，约翰说这四件事以后我观看，看啊天上有门开了，说你上到这里来，我们怎么可能上到天上呢？就必须要在灵里。这里就说我要将这些事以后必发生的事指示你，我们这里说要上来，怎么上呢？四章二节答案就在这里，我立刻就在灵里，一在灵里就到天上，一在灵里就从地到了天上。这里说我立刻就在灵里，看啊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所以当我们在灵里，真实在我们灵里的时候，我们所要面对的第一个就是神的宝座。在我们的灵里只有一位坐在宝座上，那就是神自己。我们自己在灵里的时候就下了宝座。启示录17章看见大巴比伦的意象，启示录21章10节又说他在灵里就看见新耶路撒冷的意象。所以这四个主要的意象在启示录里所讲的，约翰都是在他灵里所看见的。那我们来到创世纪28章12到17节，我们知道这个故事是讲到雅各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这个故事大略的是这么说的，他这里说到耶和华是在这个地方，我不知道他耶和华在这地方，我竟不知道。他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家，也是天的门。如果你看见约翰一章第51节，这里说主就是那天梯的实际，是在雅各在创世纪28章所说那个天梯的实际，他是把这个天梯，把神带到人里，也把人带到神里，把天带到地下，也把地带到天上。所以在这里雅各说这是可畏的，乃是神的家。我们知道教会是神的家， 照着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节，一章二十二节，这里说到我们的灵里也是这个神的家，是神在灵里的居所。所以当我们在这里享受基督做天梯，就把神带到我们里面，也把我们带到神的里面，接着在我们的灵里，我们就进到天的门这里。我们不需要等上天堂，我们就能够在属天的气氛、属天的情形、属天的光景之中，那就是在我们的灵里。那在以西结书第一章一节，这里说到，那是诸天开了，我就看见了神的异象。我们需要祷告，在这个特会里，一个又一个的聚会，让天向我们打开，能真正看见神的异象。马太福音三章十六节，主因施浸者约翰受了浸，随即这里从水里上来看啊，诸天向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他就有了父的说话，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同样的受浸就是我们在基督里这死与复活的一幅图画，水就是表征基督的死，然后我们就从水里起来，那就是基督的复活。所以当我们在这里灵里享受基督的死与复活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敞开的天，也看见圣灵的降下，也就会父的说话。最后使徒行传七章五十六节这一处经节，斯提凡在殉道的时候说，他就说，看啊，我看见诸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所以我再说，斯提凡因着与主如此的亲密，天就向他开了，我们也需要诸天向我们开，来看见人子站在神的右边。到第二大点，世界局势是神在地上行动的指标，这是神在地上行动的指标。那我们最主要要看见的就是，我们需要看见但以理所说的那个世界的局势。纲要会讲过这个点。那在但以理书第二章这里所发生的事，如果我们之前读过，我盼望我们能够再读一次。你知道在但以理书第二章在这里，但以理和他的同伴，这就是但以理和他的同伴，这就是合乎圣经的一个词，这就说明我们都需要有同伴。作为活力牌，你和你的同伴要成为活力牌。我们知道在这一章，尼布甲尼撒王有一个梦，梦到了一个大人像，当他醒过来的时候就极其害怕。你如果仔细的读但以理书，他就忘了他梦了是什么，所以他就把所有这所谓的有智慧的哲士这些人术士法术的各样的人来到这里，就说你们要把梦告诉我。但是他们对王说，你愿王将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解说说明。他说不是，你要先告诉我做了什么梦，你若不能的话，我就不相信你的解释和说明。所以他以为他们在这里说只是想延迟时间，但他们这些术士说没有人能这么做。然后所以这王的话就临到了但以理，因为要将这些所谓的哲士杀死，因为他们不能够知道他做了什么梦和这梦的讲解。 我不知道怎么样，但是或许有人跟王亲近的就告诉了但以理，但以理在这里呢就祷告，到但以理书二章十七节，但以理回到他家就告诉他的同伴，这里说要在向天上的面前求怜悯，所以但是二章十九节说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异象中启示给但以理，所以但以理在夜间看见异象，就看见了尼布撒尼加所做的是什么梦，不仅看见了他的王的梦，也看得着了这梦的这个讲解，但是或许之后纲要里会有，但是这个点很重要。但以理书二章二十八节，他在这里告诉尼布甲尼撒王，他看见这个梦和这个梦的解释的时候，他就这么说了，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启示奥秘的事，他已将末后日子必发生的事指示你尼布甲尼撒王。我们要知道这整个关于这个梦和梦的讲解，就是要来看见在末后的日子要发生的是什么事。所以之后我会在纲要里读到但以理书第二章，我们那个时候会更多看见它的细节，但是我愿意鼓励你们读这一章但以理书第二章和所有的注解，这是非常美好的一段话。第一终点说到人类历史上一切的大事都是神为着他在地上的行动而安排并调配的，神既然在这地上有一个目的要完成在人身上，他当然有主宰的权柄安排人类历史的局势，例如为着开展他的恢复，并为着他恢复的最后阶段，就是建造基督的身体作为心腹的预备，神呢就主宰的预备保守并祝福了美国。来看看人类的历史，我们就能够看见神祝福了德国，是为着因信称义，神祝福英国是为着福音能广传，还有正确的聚会生活，这些的教会的聚会。他祝福美国是要用美国作为他恢复最后阶段的一个基地，这就是要建造基督的身体与作为心腹的预备。他在这里得着祝福美国。第二终点，整个世界局势连同其惨难乃是为着完成以色列的重新立国，并为着完成宇宙新人的完全生产。在纲要之后会看见这点，我要等到后面。这里讲到这个什么是惨难，这里讲到这个为着完成宇宙新人的完全生产需要这个惨难，但其实在我们实际上主观的经历和认识上，这里需要有完成宇宙新人完全的生产。我再说你来看看但以理第二章，你就看见了这个伟大的大的人像是有四个段落，这四段就表征四个主要的帝国，在神的眼中这四个主要的帝国就包括了人类的历史，这就是在神的 观点上，这四个整个人类的历史就包括在这四个大的帝国里面。我在不讲细节，只是提到他们。第一个主要的这个帝国就是巴比伦，第二个就是马代波斯，第三个主要的帝国就是希腊，其中包括马其顿的帝国，第四个帝国就是罗马帝国。很有意思，圣经上是有其他的地方也说到这四个帝国，在但以理二章说到这是一个伟大的这个人的人像，在四章四节是这样子的，约珥书四章是这么说的，约珥书一章四节在讲到一个这个蝗虫，有四种的，有茧蝗、群蝗、舔蝗，还有这个毁灭的这个蝗。这是神对以色列的审判，因为以色列背叛了神，进到拜偶像的里面，在其中是讲马代波斯，舔蝗是表征这个希腊马其顿的帝国，这个最后的一个来自表征罗马帝国。但以理书第七章，你有七种不同，有四种不同的四个兽，这四个兽表征四个帝国。在撒加利亚书一章，你有四角，这四个角就表征这四个帝国。这里圣经讲到就茧蝗、群蝗、舔蝗、毁蝗，所以在这里都是说到这四个帝国。但以理二章大人像的意象，乃是末后日子必发生的事的意象，这是一个预言，说明主为着完成他的经纶所主宰安排之人类政权的历史。我要把但以理书第二章32到35节给你们听。这经节虽然讲了很多，但是会把这个意象的解释给你们听。他在这里说到，这里有一个大象，王啊，你观看二三十节，看见一个大象，这象巨大，极其光辉，站在你面前，样子甚是可怕。但以理书二章32节，这象的头是金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这就是这大人像的四个段落，就表征四个帝国，这是我们之后要看的。34节，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这个非人手所凿出来的石头就是基督，基督是在十字架上被凿，他也被凿，经着复活而被凿出来，所以这个是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从天而来。你看启示录，基督是从天而降，带着他得胜的心腹来，在亚米基多登大战那里击败敌基督和他的军队。我们愿意要在那个大战里要成为他得胜者军队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的蜜月就是亚米基多顿大战，所以这是何等美好的一个蜜月。所以 在这里呢，看见有一块非人手所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铁、泥、铜、银、金都一同扎得粉碎，诚如夏天禾场上的糠皮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所以基督就是这位得胜的基督，他乃是我们在他里面的那一位，我们乃是在这独一唯一的得胜者之内，也跟随着这位得胜者，然后要从天而降。那这个石头就是团体砸人的石头，就砸在这个大人像的脚上，最终整个人像都被砸碎，成为夏天禾场上的糠皮，被风吹散，无处可寻了。所以当基督做成这事的时候，再也没有任何人类的政权有机可寻了。所以打碎这像的石头，要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全地。这座大山就是神的国，要来支神那一千年的国，在其中有基督的心腹，我们要在那里享受基督为一千年之久。所以这座山就是神的国。好，现在我们来看这个解释。纲要第一小点，金头相当于七章三至四节的头一个兽，表征尼布甲尼撒及巴比伦的创建者和王。第二小点，银的胸膛和膀臂，相当于七章五节的第二个兽，表征马代波斯。第三小点，铜的肚腹和腰，相当于七章六节的第三个兽，表征希腊，包括马其顿。第四小点，铁的腿和半铁半泥的脚，相当于七章七至八节的第四个兽，表征罗马帝国连同其末了的死亡。最终这十个王，末了的十王，就是在敌基督之下的十王。最终敌基督要被兴起来，成为那个复兴的复兴的巴比伦国。在敌基督之下要有十个王，这十王是由这大人像的十个脚趾头所预表。我刚刚所读过的，你就可以看见这个脚是半铁半泥的脚，这就告诉我们说，铁表征是一个一个表征是帝王制的，一个是表征民主制的，两种的这种政权，这就表征敌基督就是在这半铁半泥这里掌权。所以我要读但以理书的生命读经和但以理书22、23章，这题目就是神今日的情形。李弟兄说到，就着人类的政权来说，我们来看到底我们今天是在这个大人像的哪一个部分。因着研读圣经和观察世界的历史超过60年之久，我相信我们今天乃是在这个大人像的脚这里，很将接近脚趾了，很清楚我们不是头，不是在这里胸膛，也不在膀臂这里，也不是在这个肚腹，也不是在脚这里，我们乃是在 这个脚跟的这个将近十个脚趾头的时候，我们乃是在基督将近要回来的这个阶段。所以李弟兄在讲到世界的局势，特别是在欧洲的局势，已经预备好要成就圣经的预言。如果我们对这件事清楚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在哪里，也该做什么。我再说，这两条腿就表征罗马的帝国，那两只脚和十个指头脚趾头表征这个复兴的恢复，就是在敌基督之下那个复兴回归的这个罗马帝国。所以在这里呢，说到虽然罗马帝国的形态和外表已经消失，但罗马帝国的文化精神和素质今天仍继续存在。在大灾难开始时，罗马帝国的形态和外表将在敌基督手下得着恢复，所以全地都已经预备好罗马帝国的恢复，并且已经这十王已经预备好，这将要在地上带进神永远的国度。所以这个我读这一段就是要我们有一个认识，我们不是读一个客观的预言，我们必须知道我们乃是在这末后的日子，在这末后的日子我们乃是在这大人像的人的这个最末端的部分。第五小点，虽然罗马帝国的形态和外表已经消失，但罗马帝国的文化精神和素质今天仍继续存在。我们怎么能这么说呢？我们可以说今天我们相当多的文化是罗马帝国的文化，我们的律法是从罗马帝国的律法而来的，我们的政治也相当是等于今天罗马帝国的政治，我们这些建筑也很多都是罗马帝国的建筑，甚至在洛杉矶南加大这个那里有一个美式足球场，那个被称为竞技场，就像罗马帝国一样是竞技场。我没有在很多地方都称为竞技场，就所谓的这个是都是从今天的竞技场，所谓的运动场就是从罗马帝国来的。但是其他的这个兽他们的掌权拿去了，但是在这里他的生命存留给他，再给他们一个时间。所以我们看见罗马帝国来说，这个他的有给了他一段时间，给一个时期，直到敌基督带着死亡兴起，在世界的局势里预备好，好使基督能在地上能设立他的国度。第四重点说到，但以理二章里大人像十个脚趾所预表的死亡，连同他们的国，将在复兴罗马帝国的末一位该杀敌基督之下联合一起，这一切都要发生在欧洲，都要发生在欧洲。我们知道如果读启示录仔细的读，这里指到敌基督就说出他是从海里所出来的兽，这个海就是欧洲所说的那个地中海，这个欧洲是环绕着地中海的，所以这个意义重大。如果你看见启示录的生命读经第40到44篇，有五篇启示录生命读经就是讲到从海里上来的兽，所以李弟兄讲了四篇信息论到敌基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这么做不是我怎么客观的研究，而是有个负担，给这些信息的负担，就是我们就要看见有人若有敌基督的特征在世上兴起来的时候，看起来像圣经里所描绘的，我们就越需要祷告，主啊，如果这真是敌基督，在他掌权前把我驱走，我不愿意在敌基督的手下，我们的确需要有这样的祷告。细节不能进入太多，但是敌基督你知道他要有权柄，带着权势而来，在以色列这末后的七年就要与以色列立约，在七年的中间就要毁约，就要来的三年半年就是大灾难的那三年半，但是在那三年半大灾难之前，在这三年半之中，你可以看见有一个有权势的人那被兴起来，你看见这个人如果他有圣经上所说的敌基督的特征，你要说，主啊，如果这个人是敌基督，我求你在他掌权的时候我们要被取走，那就是我们要成为被带到主面前作为得胜者那些出手的果子。如果主不把我们取走，我们就留下来，当全世界经过大灾难，如果我们忠信启示录19章说，在这里说我们因着敌基督而殉道，我们就会直接进到神的国里，我们立刻就成为得胜者了。当然我宁可在这之前就做得胜者，但是就算我们留在地上，我们还需要做得胜者。在第四中点第一小点说到，今天不法的奥秘在列国和人类社会中运行，这不法要达到高峰，极大成于不法者敌基督。约翰一书三章四节讲到罪的定义，罪就是不法，那就是敌基督所示的，他就是罪，有罪的人，他是不法的人，他是反叛背叛神的人。我们可以这么说，罪的定义就是这个，罪就是使神下宝座，罪就是叫神下宝座。当我们在我们全人里面让神下宝座，把自己摆在宝座上，这就是罪，这就是敌基督所要做的，他要叫神下宝座，自己上宝座。所以第二小点，敌基督将是撒旦的权势，撒旦的化身，他将逼迫并毁坏神的子民，敬畏神的犹太人和相信基督的基督徒。我再读一小段话，这就是从启示录生命读经里出来的，我那一段读过了，再读另外一段，是这么说的，如果在地上的基督徒在这段时间知道这一切的事，他们就会大得帮助。我们若人在地上，在得胜者被提之后，人在地上就不再会被基督所欺骗。或许我们会记得回想到我们所读过生命读经的信息，所以这篇生命读经不仅是为着我们，是为着所有的基督徒的，那这些信息能够帮助我们成为出手的果子。我们不想要经过大灾难，若用祷告来读过这些生命读经，就会帮助我们成为出手的果子。若是那些不是出手果子，在读过信息之后但是若是读过生命读经，就对于敌基督的事不在黑暗里，我们的确就看见了光了。我很喜欢生命读经启示录生命读经这一段的 摘录。你知道在但以理书这里乃是说到，甚至深言的说到，这一个掌权人就是安提阿克以巴佛尼以提夫，他在这里征服了以色列，他在这里毁坏了安提阿克以比凡尼，他在这里呢是一个可怕的人，他也是敌基督的一个预表。但以理书这里就说到，这里有一个人，如果你看历史的话，你就看见这里有一个人，犹大马可比和跟随他的人，当时在里抵挡安提阿克以比凡尼，然后在这里他洁净了圣殿，马可比在这里洁净了圣殿。但犹大马克比当时反对安提阿克以比凡尼，他是敌基督那个预表呢，所以但以理书11:32和8:14的一个预表，这是真理课程，由他是一个同时有智慧和勇气，他爱神和他的国家，带领一般人征战者，他们是忠信于神的律法，来抵挡外在的侵略。他在几次的战役里面抵挡了叙利亚，每次都得胜，所以在这些叙利亚的这些将军都得胜，所以在多这人数虽然多过犹太人，但是他却赢得战役。所以这下一句话是我很喜欢的，这是犹大马克比他很有名的一句话，就是不在于军队人之多少，乃是从天而来的力量，因为我们的力量乃是从我们神来的，他就是天的实际，他是在这里执政掌权的但以理，给我们看见诸天掌权，在这里诸天表征神。我读过第二小点，来到第三小点，基督徒要使神的殿和神的城毁坏荒凉，他要将真理抛在地上。这里经节是这么说的。好，到第四小点，敌基督将有领悟事情的敏锐洞察力，并将向至高者说顶撞的话。这里有一个经节我引用到但以理7:25，但以理就说到他在这里啊要折磨至圣者的圣名，他这里说敌基督要折磨至圣者的圣名，这里所指给我们看的就是因着敌基督是撒旦的具体化身，所以在这里撒旦就要我们折磨，要把我们耗尽，他不愿意基督得着得胜者，不愿意得着心腹的军队，所以他不是在这里一次，而是逐渐的在这里折磨我们，耗尽我们。所以第五小点说到敌基督要折磨至高者的圣名，我们必须抵挡并反对，请听这些话。在那渐渐的一连多日的屡次的天天折磨人的策略，我也提到几件事，就是这个撒旦敌基督要折磨我们的，第一个，撒旦要折磨人的心。当得救的时候，刚刚进到教会生活里，我们很喜乐、欢喜、平安，但是逐渐的， 甚至啊，在这里说天天的撒旦一点一滴的使我们不安不喜乐受压消沉，所以我们要说这些都是从撒旦来的。神是我们的喜乐，神是我们的欢乐，神是我们的平安。那么第二件事，撒旦要在这里就是要折磨的就是人的灵。这是哥罗西书四章二节，保罗在这里，我们要在这里坚定持续的祷告并警醒，在这里要坚定持续，要持续不断忠信的在属灵征战上持续坚定。所以在这里撒旦所要拿取的就是我们一点点挪去我们的祷告，不是一很快的这么做，它使我们祷告没有果效，也缩减我们祷告的时段，一点一点的挪去。那么第三件事，我要说他要折磨我们就是人的时间。所以就是以弗所书五章十六节，哥罗西书这里都说到要赎回光阴。尼托生弟兄在他一篇信息里提到是很美好的，在信息第五篇的时候你们会听到赎回光阴就是赎回机会，就是赎回机会。我们天天都有机会，天天都有传福音的机会，天天都有把生命供应给人的机会，我们天天也都有机会能牧养人，能祷告，我们有机会能呼求主名。很多时候我们都错过了这样的机会，我们只能悔改，我们实在没有一直赎回光阴。所以诗篇第九十章第二十二节就是教我们，教导我们如何数算我们自己的日子，好使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并且知道我们的时间有怎么样，有多少。下一个点呢，撒旦想要在这里逐渐折磨消耗我们的，我们就是我们的奉献，人的奉献。或许你刚刚进到教会生活里，你完全把自己交给卖给了主，但是现在今天怎么样呢？总要注意撒旦不会睡觉，他总是要在这里一点一点把你的这个奉献折磨掉了。哪里看着这就是在四世纪参孙大多拉，就是我不要我的女儿，名字叫大多拉，但是这是三孙的那个妻子。如果但这里的大多拉，他是一个人，他把参孙的这个奉献消耗掉了，折磨掉了。所以参孙的能力的力量在于他的长的头发，那就是在于他是有一个拿细尔人的这个奉献，这就是民数记第六章那个长法，就表示他完全向神顺服。这里所指明的就是在这个能力在于向神的顺服。我们有主做我们降服的生命，我们在里面接受他做我们这一个降服的生命，就有神的能力。当时这个参孙的妻子要他做，就一再一再的逼他，最后他说把他力量的秘密告诉他，他就失去了他的奉献。非利士人在外面等着要把参孙拘捕起来，当他发现这个四世纪十六章十六节在这里，大力拉天天用话催逼他，甚至他魂里烦得要死。你想象得到吗？我很欣慰我的妻子不是这样子对待我，他在这里天天催逼他，魂里烦得要死，最后把心中一切的秘密都告诉他说了，他就在他这个睡着了，枕着他的膝盖睡着了之后，非利士人就来把他 逮捕了，我们不愿意这些事发生在我们身上。我要说的最还有另外一件事，我这里所列的不是最后一件事，却是我所列出来的这件事，就是我们对神的爱是撒旦所要折磨消耗掉的。所以在马太福音12章，在末后的日子，我们因着不法的事增多，人心人的爱心就冷淡了。不是就是会逐渐渐冷淡了，那就是逐渐的渐渐的不断重复的一次又一次，天天的就在这里冷淡了。不要让你的爱渐渐冷淡，你要对主一个新的活的主动，天天一个新鲜的爱。我们来到第六小点，讲到在末了的时代，撒旦和敌基督要得着人的魂，做他们活动的凭借。所以这里很有意思的，就是在启示录18章的经节，这里你有物质的巴比伦，还有宗教的巴比伦。这里是说到物质的巴比伦，讲到其中所有他们的货物，这里有金银宝石等等等等。到了13节，巴比伦最后的货物就是人的魂，这里说到人口或者人的魂，这里是很可怕，表征的就是人把自己灵魂卖给神的仇敌，为了他们的职业或者物质的丰富。所以不仅是这样，这就说出撒旦要人，甚至要信徒被他的魂所霸占，不用他们的灵，不操练他们的灵，忽略他们的灵，甚至操练他们的魂。因为敌基督他要成为在地上魂里最有强大的人，所以我们作为信徒若不操练我们的灵，不让灵成为我们全人最主要的部分，那我们魂就会成为我们这个人最主要的部分，这就是撒旦所要的。第五终点，基督同他的得胜者团体的基督作为神所凿的石头显现时，要击打死亡连同敌基督，因而使整个大人像从脚趾到头被砸得粉碎。所以启示录19章的经节就给我们一幅图画，看见基督骑在白马上之后，我们就看见那个意思。那坐在上面的，他的名字是称为神的话，在天上的众军跟随骑着白马的，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说出当作为基督的军队，基督是神的话，我们跟随他做一生都是跟随这位做神的话的基督，当我们被提的时候，我们乃是跟随他这位是神话的一位，我们与嫁给他是与神的话成为婚配，我们从天而来作为扎人的石头，把所有人类的政权扎碎，要在这里建立主在地上甜美荣耀的国度的时候，我们也都是跟随他作为神的话。我们来到第六终点，在敌基督和人类政权的极大臣被扎碎发生之前呢，主的恢复必须扩展到欧洲，并在那里扎根。感谢主，主的恢复已经扩展到了欧洲，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方式得到扩展。但是我要说，我也相信在欧洲的弟兄们也会说，在这里还需要深深扎根在欧洲，主的恢复仍需要在欧洲有一个更多的这个存在。因为敌基督是从这个海里上来，因为整个那个欧洲是环绕着地中海，敌基督和那个十个王大很有可能大他们的国度都是在欧洲，都在欧洲，所以 在敌基督和所有人类政权终极完成的之前，主的恢复必须在那里扎根。我们必须叫撒旦蒙羞，首先要在他之前，在敌基督兴起之前，就要先在欧洲扎根。所以在但以理大人像这意象的终极印上，欧洲比其他任何国家有种族都有更关键和重要，就是扎碎大人像的两脚啊，就是扎碎整个人类的政权。所以我们知道那这些在主恢复一段时间的，我们知道主的恢复在台湾已经深深的扎根了，在美国也是有所扎根，但我们希望盼望主的恢复能够在整个欧洲能深深的扎根。这里讲到团体的基督，基督同他得胜的心腹来击败敌基督并扎碎人类政权的极大城之后呢，要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全地，使全地啊成为神的国，这国要终极完成于耶路撒冷，就是神圣历史终极完成的一步。所以一方面你有人类的历史，有这四个大人像的四部分，另外一方面你有神圣的历史，这里有讲到扎人大能的石头，这就是包括基督和他的得胜者，这里神圣的历史也在这里进行着。好，我们来到第三大点，也是很有亮光的，这里说到羔羊神揭开的头饰印给我们看见，这是启示录第六章，这里说到这是羔羊神所开的第四个印，就给我们看见世界局势的意象，这就是自基督升天到这世代末了世界的史的意象，我们不应该习以为常，我们要看见从基督的升天直到世界末了，我们需要看见这个世界的局势和世界史，也就是这试验印给我们看见，在升天之后立即有一场四马竞赛持续经过整个召会时代直到基督回来。我们在讲过这四匹马之前，我先要提到一些关于启示录五章，这里说到约翰看见有这个前面后面有七印在这里写着，这个印在天上地上没有人能够把这个书卷打开，所以约翰因此大大的哭，我就大哭。第五章 五节启示录五章五节，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那犹太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他的七印。所以约翰看见的时候，他没有看见狮子而看见个羔羊，他就看见羔羊在升天里的是谁，是狮子羔羊，他对的仇敌是狮子，为了击败神的仇敌，但对神的百姓呢是羔羊，是为着我们法理的救赎和生机的拯救。那我们讲这些书卷是什么意思呢？这书卷就讲到整个的新约，在这书卷里有整个神关于召会以色列，关于世界和关于整个宇宙的这个内容都在这里，在这里启示录这里有四印，这是头四印，这头四个印乃是由四马四匹马所表征，所以这信息的这其中一部分负担就是给我们看见这从神的观点来看整个世界的历史，这里给我们看见世界的历史是一匹，是一个四马的竞赛。请听，这三匹马是坏消息，那一匹马是好消息，头一匹马是 好消息就是福音。这个好消息是在坏消息之中传扬，直到有一天好消息在全地得胜扩展，战争被和平所取代，饥饿被丰富的供应所供应，死亡被生命所取代。这赤马所表征的就是战争、福音、战争、饥荒和死亡。福音由得胜者所骑的白马，就是他们前去征服征战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弓已经被射出来了，已经射到仇敌的心脏，所以福音是得胜的。这就是神对整个世界的观点，是地上的国成为我主和基督的国。好，我们来读过这一段。第一重点，第一印包括白马与骑马者，表征福音的广传。你看看启示录六章一到二节，这里是这么说的。这里说，那坐在白马上的拿着弓，但弓呢是没有箭。这里说到只有弓没有箭，表征为着和平的福音得以构成，基督的征战已经结束了并且得胜了。冠冕表征福音已经戴上基督的荣耀为冠冕了。所以冠冕表征福音呢，已经戴上基督的荣耀为冠冕了。第二小点，启示录六章二节，他这里说出去了，胜了又要胜，表征福音一直同基督出去，征服了各种的抵挡和攻击。第三小点，传扬基督荣耀福音的得胜者，成了骑白马的人。这句话是从四个妻子的预言，关乎圣经中四个妻的预言，这本书那是很好的一本书。在这里说到得胜，传扬基督荣耀福音的得胜者成了骑白马的人。那当然福音，我们不应该以福音只是一个初阶的福音、救赎的福音而已。福音之后我们会看见包括了所以与神经里有关的全部真理。举例说，在罗马书一章一节，保罗称他自己为基督耶稣的奴仆、蒙召的使徒、分别归于神的福音的。所以到十五节，你就看罗马书一章十五节，他就说我已经预备好了要向你们在罗马人传福音。那在罗马的这些人已经是重生有神圣的生命了，但是保罗却在这里有说我已经预备好要将福音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因为这样的福音不是只是有限于起初只是重生初阶的福音，而是包括了整卷罗马书。其实这讲到称义、圣别，也讲到基督的身体和众地方召会，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这就是整个福音。第二小点就讲到第二印包括红马和骑马者，表征战争的普及。我们需要知道在这个征战呢、战争总是跟着福音，所以跟着福音的也就是战争、死亡和饥荒。所以大家请记得，这个白马是领先的。第一小点，红表征流血，一把大刀表征打仗的武器。小二，从地上夺去太平，表征战争在地上持续不断，使人彼此相杀，表征人要彼此打仗。 第三终点第三印包括黑马和骑马者，表征饥荒的蔓延。如果看启示录六章五节六节，很明显的你就看见这些。第一小点说到天平是用来称贵重物品的秤，但这里用来秤食物，表征食物短缺。一升麦子是劳工一天很好的报酬，三升大麦也是劳工一天很好的报酬，表征粮食短缺，价格昂贵。第二小点，油和酒不可糟蹋，油和酒是为令人喜悦，在饥荒时啊，总是缺乏而变得贵重，表征有了饥荒。第四终点，第四印包括灰马和骑马者，表征死亡散播播散。第一灰色表征灾兽灾害袭击之人的面色，阴间随着死亡，表征阴间接收并拘留死所杀害的人。我不要进到很多细节中，但是在今天的环境里是很显而易见的，我们能看得见的就是灰马，就看见死亡在这里散播散。但是我们不要害怕，因为带头的马乃是福音，是好消息。这包括了一切，从称义赦罪一直到生机的每一步，重生圣别更新变化磨成得荣，使我们成为基督荣耀的就在我们就能够在生命性情上与他一模一样，成为他的心腹，要带进他的国度。第二小点，有权柄赐给死亡和阴间管辖地的四分之一，用刀剑饥荒死亡地上的野兽去杀害人。路加福音十八章七节八节，这里说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骤然为他们忍耐着，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他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在地上找得到信心吗？我们需要祷告说，我们要成为有信心的人。基督作为人子来临的时候，他会找着我们成为信心在地上的器皿和接受者。我们在罗马书结晶读经从得多帮助，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信是有它的意义的。这里就是说来到神面前的必须信他是，他是必须信他是，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你要操练你信心的灵。灵后四章十三节说到，我们调和的灵乃是信心的灵，怀疑在我们的心思里，信心在我们的灵里。总要记得要操练我们的灵，因为信心是在我们的灵里。当我们操练信心的灵来相信神是，我们不是，神是那在一切事上唯一是的一位，我们在一切的事上都不是。我们相信在这次特会里，神是，我们不是。所以当我们这么说的时候，就把信心的定义说了出来。那在这里所说到的，就是说到真正的信是神的所是，他是，我们不是， 乃是借着操练我们信心的灵，我们能够活神，能够彰显神，并且也把神供应给人。所以我们需要祷告说，主啊，当你回来的时候，我们要成为你得胜的心腹，使我们里面满了信，使你在地上能找得到信。在使徒行传这个经节我是写在某一个地方，讲到使徒行传，是使徒行传五章或六章，他在这里讲到拣选司提反的时候，在这里在你选上司提反，他是满了信心也满了圣灵的人。被如果你要做服事的，你我们拣选你不是因着你已经在这里做招待员了，你在这里是你知道怎么样在餐馆做过事，知道如何服侍人，不是的，乃是因着你有满了信心满了灵。主啊，让我们成为一个满了信心满了灵的人。那这就把我们带到第四大点，主恢复之真理的传布，要预备主的回来，好带进以色列和整个创造的恢复和复兴。我们知道马太福音24章14节主说，这国度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我们知道福音大大的广传，那么国度的福音呢？那么基督那个国度的实际是什么呢？这是在马太福音五章十三节，什么在马太福音十三章讲到国度的外表，什么是呢？马太的这个国度的这出现，就是马太福音24章25章。我不是夸口，是经着主的怜悯，国度的真理向我们打开了，不是我们是任何人，乃是借着主的怜悯，我们能够在这里作为召会站在一的立场上，在这一的立场上，感谢主，天向我们是敞开的。所以我们需要传扬国度的福音，传到全地，然后末期就会来到。以赛亚书十一章九节说得好，他说因为耶和华的认识，对耶和华的认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这说的蛮有诗意，但是也说到地啊，要充满了对耶和华的认识，充满到一个地步，就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第一终点，紧接基督升天之后，这四件事，福音、战争、饥荒和死亡，这四件事呢，就像四个骑马的，骑在四匹马上，开始奔跑，一直持续到基督回来。第一小点，国度福音，在整个居人之地的广传、奔跑和竞赛，是在人类历史里神圣历史的和人。第三篇信息，我们要讲到在人类历史中的神圣历史。所以我们人类的历史在进行的时候，那个人神圣历史的何人是在这，就是国度的福音在全地上作为福音广传奔跑和竞赛。第二小点，国度的福音就是启示录六章一至二节里第一印的白马所表征的，要在这世代的结束以前，就是在大灾难以前，遍传全地，对万民做见证。第二重点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传的不是部分的福音，乃是全备的福音，包括从马太福音一直到启示录的每件事，这就是神永远经纶的福音， 也就是神要借着他法理的救赎，并凭着他生机的救恩，将他自己在基督里作为那灵分赐到他所拣选的人里面，使他在众地方教会中建造他的身体，终极完成耶路撒冷，做他的心腹，他的妻子，使他得着永远的彰显。哦，这是一个太美好的福音了，也就是神整个经纶的福音。我愿意主观的这么说，也在经历上这么说，日过一日，神所渴望的对我们向着我们所要做的每一件事，就是他要把他自己分天天分赐到我们里面。所以简短的祷告不是件小事，主啊，把你自己你的仇敌一天之久都暴露出来，甚至在这场聚会里面，主啊，启示出你的自己，揭示你的自己。所以这些都给我们看见，所以关乎神经纶的细节。第三终点说到，事实上福音包括所有神圣的真理，整本新约就是福音。新约这福音是由旧约所预表，因此这个福音的意思就是好消息。所以新约作为福音可以说是由旧约所预表的，因此我们可以说福音乃是包括整本圣经。第四终点，神在这世代唯一的目的就是要使福音广传，好使教会做基督的身体得以建造，以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第五终点，愿主使我们有负担。我们需要祷告说，主啊，使我有负担学习福音神圣的真理，并为着主的恢复将这些真理传布到各处。圣徒们，我们需要真正的在这里学习这些神圣的真理，要使这神圣真理进到我们的路，就是要祷告过，要导读这些话，把这些话祷告回去给主。当我们用这些话祷告，导读这些话，祷告这些话，这个话就被构成到我们里面，也成为我们全人所事的一部分。我们愿意这里天天这些事发生在我们身上。第五大点说到，在当前世界的情势中，我们需要分辨这时期的兆头，而在祷告上专一奉献自己，并坚定持续。在这里说照着时代的兆头啊，我来看看，在这些经节里，马太福音24章3到14节讲到，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就要有饥荒地震，所有这些事。有一次于杰尼弟兄给我看见一个这个表图，这地震是越来越紧密，越来越大，当这个时代要终极的时候是这样子。主说这是惨难的开始。什么是惨难的意思呢？我以前读过马可福音生命读经，我不知道什么让我读马可福音生命读经。在马可福音生命读经里面就讲了什么是惨难的这个定义，你在搜寻马可福音两道什么是惨难。所以马可福音是这么说的，他说整个世界的局势都是为着产生新人，从主复活那一天开始直到他回来为止，乃是很长一段新人生产的时期。这乃是借着福音的传扬以及所受的逼迫，这些都是惨难。 是为着新人所出生的惨难。神的经纶是要产生新人，在新人里基督是 一切也在一切之内，基督是也是所有一切的人，也是所有的人。当我们经历基督做宇宙的代替，他就成为我们的一切，他就用他自己来取代我们。所以这里讲到所有关于神新约时代的这个苦难有关，包括战争、饥荒、地震，以及逼迫。一方面来说，这个新人、新的孩子在主复活的时候已经出生了，这是约翰福音16章20到22节。但就是另一面的意义来说，宇宙的新人是由以弗所书2章2到4节里还没有生产出来，所以主回来的时候要有一个背题的事，也就会有这个最终这个新人的生产出来。我们相信我们乃是活在这末后的时代，在其中新人要被生产出来。所以我们在这里所经历的乃是生产的惨难，我们在这里经历惨难的时候要把自己交给祷告，要在祷告上坚定持续，我们就需要能够分辨这时代的兆头，这时期的兆头。马太福音16章13节在这里说，你们不能辨明这 时代的兆头。主在这里在路加福音21章34节说到他很快的要回来，他说你们要小心，恐怕因酗酒沉醉并今生的思虑裹住你们的心，那些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远大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面上一切居住的人，但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得胜，能逃避这一切要发生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想想看这幅图画，在但以理书第五章23节，在但以理书五章在这里所看见的，就是尼布甲尼撒王最后的巴比伦文最后的王，但以理书五章他在这里在伯沙撒王在神面前荒淫放荡，亵渎神的圣别，他要把从耶路撒冷中所掠来的金银器皿拿来的，就是他父王所这里就把这些从这些器皿饮酒，就是亵渎神到了极点。他们这么做了之后，在这里王就看见血渍的手指头，他五章六节你在这里看见他就怕到一个地步，腰骨像脱节，双膝彼此相碰。我要花很多时间才能详解这个这里的经节，但是在这里他的母亲就告诉他，王太后就说这里有一个人，他里头有圣神明的灵，在这里就想到但以理，我们有很好的心思情感意志，我们有很好的身体，但是我们有一个绝佳的灵呢，这个灵是我们最主要的部分。但是但以理怎么对这里伯沙撒说呢？他说你却不尊重他，神给你气息你却不尊重他。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气息都在神的手里，你没有将荣耀归于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一切道路的神，所以我们需要在这里要凭着灵而行，要把灵把生命灵供应出去。 在三十、三十一节，当夜加勒底王伯沙沙被杀，马代人大利乌约62岁娶了加勒底国，所以那一夜整个人类历史就从巴比伦转到马代波斯，乃是因着这样一位王，他不尊重神。盼望我们能够在这里过一个尊崇神的生活，敬畏神的生活，而活他的生活。在这里有马太福音，这里33节，在这里你要从无花果树学24章，在这里无花果树你就知道夏天近了。24章32、33节，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枝子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几时看见这一次，也知道夏天近了，正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代还没有过去，这一切事都要发生。好，我们来解释这些事是什么意思。这乃是时期的兆头，无花果树乃是以色列国的预表。耶利米书这里五章六章就看见，这里无花果表征以色列国，这个无花果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就是以色列国要很奇迹式的方式归回了。1948年以色列国又重新设立，当时他在中国大陆，他就读到报纸上说到以色列复国了，他那个时候狂喜到个地步，他就知道这是主预言的应验，要表明主的日子临近了。这里说到无花果树在这里啊，枝发嫩还有长叶，不仅是发嫩还要长叶，长叶的是什么意思？这就是犹太人1967年重新得回耶路撒冷，1967年以色列人拿回耶路撒冷，也就是长叶的时候，李弟兄说当耶路撒冷归回以色列人的时候，他当时在医院里，他很难不上上跳跳，因为他知道他很难就不在床上跳上跳下，因为这是很大的一件事。在主回来之前还有另外一件事要发生，这些刚刚所说的那些事已经发生了，还有一个很重大的事要发生，就是圣殿需要被重建，主在回来前圣殿要重建。帖撒这里加后书二章四节讲到敌基督要坐在殿上自称为神，所以敌基督我们在生命性情不在神格上成为神，这是我们说的敌基督在这里所说的，他自称为神，他是在神格里的神，要被这个受敬拜。你看启示录13章18章和8节，所以都凡在地上都要敬拜他，我们没有一个人要成为受敬拜的对象，但是敌基督他呢，敌基督要成为被敬拜的对象。所以在这里第一终点，我们需要领悟我们正在惨难当中，并且神的国近了，因而祷告圣经最后的祷告，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整本圣经结束于我们对主再来的渴望发表成为祷告，整本圣经结束于我们对主再来的渴望发表成的祷告。所以基督的再来乃是他的子民与他的子民同在，就是他的巴路西亚。今天我们需要享受他的同在，今天不享受他的同在，怎么能成为要他回来的那些人？而他的来就是他的巴路西亚，就是他的同在， 他的同在对我们来说是一切，在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上都是一切。这里有很多好的经节，但是我时间不够了，我们来到第二重点。第二重点说，我们需要祷告，充分的领悟，这要很重要。我们要充分领悟神对人类历史的看法，看见借着战争、饥荒和死亡，福音正在加速传扬，甚至扩展到极点，并看见我们需要得着神道最完满的地步，以完成他神圣经纶的目标。你看见我们有一个网站讲到祷告，在我们刚开始说要祷告，第五天叫这个疫情能够停下来，但是我们必须要领会，要知道，因为福音乃是借着战争、饥荒甚至死亡而加速的传扬，所以我们真的不知道主要用这些有多长久来完成他的定旨，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他为什么要把我们摆在这种环境之中呢？所以我们需要祷告，叫我们得着基督，在这一切环境中得着基督。那在这里之中有一个例子，就是约伯。第一小点，撒旦背叛神以后，撒旦已经被神定罪，甚至受了神的判刑，但神按他的智慧和主宰的权柄，还未在撒旦身上执行他的审判，神仍然给撒旦有限的时间，让他做些事，好应付一些消极的需要，以完成神的经纶。在约伯记一章、二章可看见，实在是非常的奇妙。神在这里，在他的众天使面前的时候，撒旦来到其中。但是第二小点，约伯记给我们看见神透过撒旦这丑恶的工具所做的。我很喜欢这个词，丑恶的工具。我们要知道神用撒旦做的丑恶的工具来成就他所要的。神渴望得着约伯，好使约伯能得着他，他要约伯能得着神做神人，但是神所用丑恶的工作来是做两件事，就是剥夺和销毁。神的剥夺和销毁，把约伯拆毁，在约伯身上施行剥夺和销毁，好将他拆毁，使神能得着约伯，好叫他更多得着神。所以我们外面的人被毁坏，好使我们里面的人日得更新。但约伯的朋友们是在这里误解了约伯所经过的。如果我们在那里，我们或许会祷告说，约伯很快的要得着医治，但神所要的不是那个，神要约伯经过一些事，好使他天然的人能够被拆毁，好使他能够离开道德的完全、道德的成就，做个好人而已。所以神要约伯真正的得着神，神也能够真正得着约伯。这带到了第三小点，约伯的受苦不是神的审判，乃是神的剥夺和销毁，好将他拆毁，使神能有一个根据和一条路，用神自己重建约伯，使他成为神人，就是在新神新造里的新人。第四小点，神乃是借着剥夺、销毁和拆毁，将他自己分置到那些爱他、寻求他的人里面。约伯记十章十三节说到，我鼓励你们读那里的注解，在这个聚会之后读这里的注。所以第五小点，神对付他圣民的目的呢，是要使他们道工一切， 单单接受神做他们所赢得的神心头的愿望，乃是要我们完满的得着他做生命，做生命的供应，并做我们全人的一切，只要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甚至我们需要知道，在我们今天现在所经历的环境，神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神要我们完全得着他做我们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要成我们全人的一切，好使我们能够终极完成他的心腹新耶路撒冷。第六小点，约伯记末了告诉我们，约伯之中看见了神。按新约的意思说，看见神等于得着神，看见神就是被变化成为神人基督荣耀的形象，使我们得以在神的生命里彰显神，并在他的权柄里代表他。我的祷告就是这次特会一篇又一篇的信息和聚会，是让我们能看见神。所以看见约伯在42章5节怎么说，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我以前只是听到关于你的，不是听主，而是听到关于你的事，但是现在我亲眼看见，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这就是灵后三章十八节的实际。我们在这里有没有怕是胜利的脸观看主，并反照主，要变成他的形象。第七小点，我们越看见神，越认识神并爱神，就越恨恶自己，厌恶自己，越否认自己。这就带不到第三终点，是很重要，在祷告的事上是很重要的。按照所罗门在列王记上八章四十八节的祷告，我们的祷告总要需要向着圣地表征基督是神分给信徒的份，向着圣城表征在基督里神的国，也向着圣殿表征神在地上的家召会。第一小点，但以理把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祷告，神借着他忠信祷告的管道，在他的选民身上啊，执行他的经纶，为着基督的来临。最后，第二小点，当我们向神祷告，是向着神永远经纶里的目标，就是向着基督、神的国与神的家时，神必垂听我们的祷告，这是很重要的。这就说出我们的祷告总是要向着对准神的权益，这一说我们祷告一直应该对准神的权益，就是对准基督与召会神在地上的权益，以完成神的经纶。永远不要祷告那是针对人的，你可以为那个人祷告，但不要对准那个人。但你为那个人祷告的时候，你要把这个祷告对准到神的权益，对准到包罗万有的基督上面。你的祷告应该是为着神的国，为着神的家，但是神经纶里的目标有一件事是我最后所要说的，就是我盼望你们众人都能够带着祷告的灵来读哥罗西书的最后一篇生命读经，这叫持续坚定持续祷告。那个神非常经典的一段话，讲到我们如何能够坚定持续祷告，盼望我们能够带着祷告的灵来读这篇生命读经。当你听在交通到这篇生命读经的话，就会成为我们日常生活里的实际和实行。在那个生命读经里面，他指出来我们要如何对主认真，告诉主说，从现在开始我愿意要有一个祷告的生活，我不愿意做一个不祷告的人，反而我愿意做一个祷告的人。我很喜欢这个，里面告诉我们祷告，主啊，求你保守我在祷告的灵里，若是我忘了忽略了，我知道你不会忘记。你主啊，求你一次又一次的提醒我关于祷告这件事。然后他就告诉我们要 以不同的方式祷告，我们可以这样子祷告说，主啊，我知道如果我忘了这个，你不会忘记。从刚开始我就要很清楚的知道，把这个责任交托给你，责任是在于你，主不要放过我，提醒我来祷告。所以我们总应该有这样一个祷告的态度，祷告是我们最主要的事，没有什么能够打岔拦阻祷告。这就是这个第一篇信息一个非常巨大的题目，请期望期盼第二篇信息，阿们。